白云瑞大战陆青，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呐、啊。眼看着云瑞就要不行了，树上唰跳起个人来，说话的声音不高，但这味儿太特殊了。那个娃不绿球球，那个陆青不要发威撒野，三兄来了。这味儿这一出来，就好像炸雷一样，啊！飞天神魔虚晃一掌，跳出圈外，扎着臂膀是回头观瞧。白云瑞利用这机会一哈腰，把自己的宝刀捡起来，跳出圈外，压刀观看什么人。再看树下站定一人，周身穿青，遍体挂皂，头上六愣抽口软摊的状帽，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，鬓插青绒球，寸牌骨头扭狮子派，大带沙腰，蹲裆滚裤，抓地虎的靴子，狮子沙花的镖囊大衣在后边背着，身边背后是空刀鞘在手中，行着明晃晃冷森森大环金丝宝刀。这两道白眼眉是格外的显眼，白云瑞的眼睛一亮，三哥徐良，别看没见过，那太熟了，白眼没违纪。前者他倒回人头，众人鉴定那不是徐良的，有一点可以断定，徐良没死，上哪去了谁不知道，因此徐良出现在面前这事不奇怪。来的真是徐良吗？哎，一点都不假。你想这白眉大侠的叔胆就是徐良，他要死了还能有叔吗？那么这么些天了，徐良干什么去了？这回徐良遇上点特殊的事情，这能为啊比当初又强的多的多了。在前文书咱们说，徐良追赶紫面金刚王顺，非要把这个假徐良抓住，给爹爹报仇雪恨，那徐良就像疯了似的在后头撵他。这个假徐良也不是省油灯啊，论能耐是不如徐良，但是在一般讲起来那也是人尖子。徐良抓的还真费劲，离开东京汴梁奔南边就下来了。一开始呢两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后来这个假徐良穿装过阵，他不定藏在哪儿，这玩意儿徐良就费了劲了，有时候能看见他，有时候看不见，看不见徐良还得反他，真好像大海摸针相似。等到了南省江夏县，断了线了，徐良再找这王顺踪迹不见，他就在江夏县逗留了五六天，也没找着他的影子。山西县一跺脚，哦，用拳头狠狠捶自己的脑袋，你个绿球球，你个发桶，你瞪着眼睛叫他跑了，把徐良后悔的不得了。但是他这个人呢心比较宽，徐良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下，自己劝自己，着急没有用，该报不报时辰未到啊，迟早有一天我得把他抓住，还得要活的，拎到三老的灵前，给我爹给我两位伯父活祭灵啊。 这一点要做不到，我就抹脖子，非得叫你洗刷我的名誉不可。徐良就下这么颗决心，这个火呢他就往下消了有一半。姑子先找这饭馆吃的饭，然后注意访查。他一琢磨，这个王顺不敢到州城府县，他很可能到僻静的之处。徐良想附近有没有什么山，有什么岛，有没有贼窝子，他去的这可能性大。这一天他找来找去，找到一座山叫小孤峰。他听说这块有一伙强人，但是这伙强盗啊还不像一般的那样，不骚扰老百姓。山上有个寨主叫立地金刚，叫吴豹，吴寨主。听说这人武艺挺高，也不抢男霸女，但是杀赃官除恶霸。老心一想啊，要不就我到小孤峰看看，没必要抄山灭岛，咱们以私人的身份我去拜会拜会。如果王顺在这那当然更好，不在我就等着溜达一趟。因此他赶奔小孤峰，离着小孤峰的山口八里地，道边有片树林。徐良打算方便方便，用手解裤腰带，他就进树林了。哎，没想到正好遇上个老头在这要抹脖子，旁边还跪着不少人，正劝这老头，您别死，您别死，哎呀，你千万不可徇私短见。这老者是老泪纵横啊，手里提着把刀，搁到脖子上还没下手呢，就见着老者是连晃脑袋在跺脚，天哪天哪，砸锅卖铁我也赔不起呀，我不死怎么办呢，你们都给我闪开，别劝我。徐良这么一看一着急，连屎在尿都没了，这主要是精神作用。徐良赶紧把裤腰带系好了，迈步来到人前。徐良瞅瞅，哦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头一回头啊，认识徐良啊，您不是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徐三将军啊？不错，是我，你是哪一位？哎呦，三将军救命啊，三将军。这老者把刀扔了，跪到徐良的脚下，一个劲儿的磕头。徐良瞅着他也有点眼熟，但究竟是谁实在想不起来了。老仙用双手相搀，老人家请起请起，你是哪一位？咱们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见过？您是贵人多忘事啊，我不是东京西门外的吗？我住在严家滩，我姓蔡，叫蔡丽，人送绰号金刀蔡丽呀。我经常到开封府去办事儿，咱们见过。
哦，对对对对对。
哎呀，在异乡遇上熟人了。徐良一看这蔡丽啊，老的不像话，八十来岁了。这老头子灵活人，这是干什么去？老邢说，你别着急，咱找地方唠吃唠吃。有什么事你跟我讲讲，我凡是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。就要这么在树林席地而坐，旁边那些人也不着急了，用羡慕的眼光盯着徐良，拿他就当救星了。蔡丽把眼泪擦干净，长叹一声，徐三将军，我要是就是老了不省心吧，因为啊我立场子教徒弟这大半辈子攒了俩糟钱儿，朋友们大伙儿就劝我说这钱是有数的，你早晚了花光怎么办呢？哎，应当置点房子置点地。这跟徐三将军您提，我对那个毫无兴趣，什么房产地业的都是身外物，我这一死俩腿一蹬什么也带不去，
因此我不同意。
后来老朋友们又给我出个主意，在开封府祥符县呢领个许可，干脆在封丘门外开个镖局子，大镖咱保不了，小镖嘛数目不太大的还行，凭着我这个老人缘，凭着我这些徒弟们，要说开这个镖局还是不错的，因此我就同意了。您忘了三年以前我到开封府去办理这手续，您就见过我，是蒋四爷给我呈到包相爷台前的，没费劲儿把许可就领下来了，镖局子也开张了。我那小镖局开张的时候，爱五爷爱虎还参加来的呢，人挺热闹。我开的是封丘门外的镇远镖局，这三年来啊还真挣了俩钱儿。我带着我这徒弟们东走西逛的，对我这身子骨也有好处。哪知道大祸临头啊，两个月以前我接了一波买卖，就是咱们东京里面著名的大财主吴半成他们家的，他想叫我呀到镇江去一趟，送180,000两白银，然后在镇江有批绸缎拉回东京，答应给我20,000银子的报酬。这个数目虽然不算太大，但是作为我们小小的镖局相当可观了。就这么样，我领着弟子们保这只镖赶奔镇江。这不吗，刚走到小姑峰这儿，就前面不远出了一伙山大王，这帮人是吃生米的，我怎么说好话也不开面，不但不开面，把180,000两银子都给劫去了。三将军你想想，我就砸锅卖铁把骨头渣子碾碎了，我也包赔不起呀，我回去我如何交代呀？故此要寻此短见，正好遇上三将军您了。三将军你救命啊，您是第一的高人啊，您要说句话比千军万马都强，三将军你可不能不管呢。哎呀，徐良一听他说的挺至诚，这蔡丽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也怪可怜的。老先生心中暗想，你哪知道我这阵也有事儿，我比你还着急呢。我爹死了大仇未报，杀父的仇人逍遥于法外，我恨不能一下把他抓住，我哪有功夫管闲事。可有心不管，又是老熟人，求在眼前了，这个不字说不出口来。再者一说呢，徐良是开封府的官人，专管抓差办案的，人家蔡丽跟徐良说就等着报案，你吃的是这碗饭，你说不管，这话说得出吗？也说不出。徐良只好把自己的事儿暂时放在一边。好吧，老人家你不要难过，我替你办一办。你说那个山大王叫什么名字？他说了，我想想，想起来了，是小孤峰的大寨主，叫什么立地金刚吴豹。对对对，叫吴豹。那些伙计们也说这小子可厉害了，掌中一条冰铁大棍，把我们都打坏了，不然的话能叫他把东西抢去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说蔡丽啊，你也不要难过啊，咱们试试看，能把银子给你要回来当然最好，要要不回来你也不要怪我无能。三将军您太客气了，您出头办的事儿还有办不成的？那也不一定，我现在正走倒霉字儿。孙爸爸，你们把东西收拾收拾，领着我去。好嘞。哎呦，蔡丽也不死了，把东西归着归着， 俩手往嘴里的一伸，滋溜溜一大呼哨，闹了半天，四面八方还有不少徒弟跟伙计呢，都将人打散套了，哪里都有。这一打呼哨，人逐渐归拢，一共50多人呢。徐良一看这惨劲儿，有的胳膊折了，有的腿断了，还得别人抬着，有的鼻青脸肿，狼狈不堪。蔡丽一查点人数，索性就没死人。徐良说：“怎么办啊？受伤的在这等着，不用动；不受伤的，跟我去10来个人就行，就起个带路的作用就可以。”蔡丽经过商议，让两个徒弟在这儿守着，挑了12个人，都是精明强干的，包括蔡丽在内，领着徐良赶奔小孤峰。徐良也没必要泰山，哎，就以自己的名誉到这来拜山，但能和平了结，最好是和平了结。不多时到了山口了，这是个大甩弯的道，正好在景观街要的地方，就是山寨的寨门，你要想在这过，是雁过拔毛。蔡丽用手往坡上一指，三将军看，那就是寨门， 我们就在这儿出的事儿。啊，好了。徐良噔噔噔奔寨门来了。你白天呢，离着寨门还挺远呢，被喽啰兵发现了。我说谁这是？哎呀，丢标的那老家伙又回来了。啊，搬来救兵了吧。这喽啰兵把弓箭就准备好了。
站住，再往前来开弓放箭，站住，不准前进。
徐良挺听话，就站住了，冲这些喽啰兵一抱拳：“
弟兄们，不要误会，我们不是攻杀灭岛的，我要求见你家总辖大寨主，法老你们给通报一声。
你是谁呀？”“
在下姓徐啊，我叫徐良啊，人送绰号杀手将军，我是开封府的。”“
你是谁？”“
哎，
徐良。”“
没有不知道的，有的眼尖这么大呀，真的
白眼眉，
可了不得了。这蔡丽人的白眉毛，快给寨主爷送信儿去。”
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。
立地金刚如豹啊，正高兴呢，这银子都在院摆着呢，有几个先生在这过树，他笑呵呵背手看着。
这吴豹心里说，这点银子足够我养老的了，哎，今后金盆洗手不干了，遣散弟兄，我远走塞外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买一所庄宅以度晚年，再不冒这个风险了。他心里头正美了巴登的时候，喽兵进来了。
报
报大人，住，可不得了了，丢标的那个蔡丽今天老家伙又回来了。他回来想干什么？
他把那个白眉徐良给搬来了。
他搬谁门过？谁谁？
白眼眉徐良，就开封府那位白眉大侠。
立地金刚当时就搓了半截，你们看准了吗？他不是吓唬人，
一点都没错，我们都看见了，白眼眉为记，说话还那个味儿呢。
呀，
吴豹心说这事真怪，徐良在开封府怎么能来到我这儿呢？
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吩咐一声，把骆驼垛子全赶到后院。他点齐了100精兵，手提冰铁棍赶奔寨门。登高望下一看呢，一点不假，正是徐良。他虽然跟徐良没见过，但是徐良这个名望特大，不管什么地方人提起徐良来，面如紫阳干，两道白眼眉，大片牙，黑牙根，一走道三道弯，什么模样什么模样，他这脑海之中有深刻的印象，就好像见过多少次似的。 哎呀，立地金刚一瞅，撒胡就飞了俩呀。心说这徐良难道说领着开封府的人来评我的小孤峰？不好，大祸临头啊。他一看不对，徐良就一个人，身后跟着一伙，那不是蔡丽的伙计吗？不像公山的，我可多加点防备。想到这儿，他就喊开了：“大王，我是对面那位，你是徐良吗？徐三将军吗？啊，不错，是我。”徐良一瞅，一个大个，这脸蛋子跟烟熏子似的，长得十分魁梧，手中提着一条大棍，不用问，他就是山上的大寨主了。
啊，不错，是撒西人。你姓吴，叫吴豹吗？
啊，是我，
大寨主。劳驾把寨门开开，我要登山拜望，有几句话说。你放心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
哎，等我想想啊。这吴豹把几个当兵的头目叫过来了，一商议，还非得叫徐良进来不可，拦你也拦不住。这是人家说好的，要一瞪眼杀进来，那么弄个自讨无趣吗？吴豹一想，叫你进来，我听听你说什么。徐三将军料等片刻，准备，咕嘟咕嘟，准备，准备。几个头目跑进去了，在两廊之下埋伏了100名刀斧手，看眼色，号令行事。他也怕有别的事情，都埋伏好了。吴豹这才命人开门。等开个门之后，他假好假后的亲自接出来，来到徐良近前一看，真跟传说的一点都不差。徐三将军，大驾光临，三生有幸啊，我没想到哪阵风把您老人家吹来了，欢迎欢迎。徐良一看这家长得挺黑，说话还挺会说，老今儿没必要得罪他，因此也冲着他一抱拳：
大寨主多有打搅，于心不忍。
哎呀，您哪儿的话呢，您是贵族不踏贱地呀，既然来了，那就是往我们脸上贴金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你等一等，我说大寨主，这个老头姓蔡，叫蔡丽，是我的好朋友，大总跟着我一同进去，不知大寨主允许否？
没说的，没说的，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我请都请不来，欢迎欢迎，都往里请。蔡丽一看罢了，人的名树的影，就拿方才来说，我领着飙车带着一过，哎呦，你瞅这吴豹这个横劲儿，比秃尾巴狗还横着八成呢，横眉立目的，这么不行，那么不答应的。你看人家徐良这一来一报名，他当时就搓了半截，看来我这18万两银子有希望要回来。简短就说，到了中平大厅，大厅房里头分宾主落座，这吴豹啊满脸都是笑，把茶水捧过去就问徐三将军：你来了有什么吩咐？吴寨主你请坐，咱们一笔啊写不出两个绿林来，我可不是平沙灭岛的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假如你办了什么坏事，我领了飞枪火票，那我就得上手办案。现在不是这么回事，我办我点私人的事情，在此路过，是方才遇上蔡丽在林中要抹脖子，我一问怎么回事情才闹清楚，闹了半天他的银子全叫你接来了。我看大寨主啊，这么办吧，你呢就把这个脸赏给我，把这18万两银子如数给了他，不然的话他砸锅卖铁也包赔不起。假如大寨主手头有点发紧，好办，我可以给你一部分金银，你看怎么样？徐良答应给他钱。 这吴豹一听迟愣了一会儿，这个 哎呀，我徐三将军，您说这话呀，我太感谢了。不过他这事儿我做不了主。
哦，你还做不了主？你不是大寨主吗？
不错，是大寨主。您没到过小孤峰，您不了解详细的内情。这山不是我的，是一个高人的，我替人家管这座山。比如说吧，今天我做起这买卖来了，多少钱如数记成账，我得交账啊。到时候我给了您了，人家向我追问下来，我不好交代。当然我没有不给您的意思啊，我是说您先等会儿，我请示过那位之后再给您答复。
呀，那个老是谁？
您别笑话，那位就是我师父，人送绰号巡山手，叫杜坤。我得问问我师父。
好吧，那我也不强人所难，我就在这坐一会儿，你去找找你老师，最好把他说通了，以免着咱们两家发生争执。
哎，我这就去。吴豹转身刚要走，就见连龙啪一起，外边进来个人。谁啊？谁口气这么大，跑到这要镖来了？你长几个脑袋？又声音还挺高。徐良甩脸一瞅，进来干巴巴一个老头。这老头身高能有七尺挂零，大秃脑门子，奔着头，翘下巴，一对圆眼睛，花白胡往前撅撅着，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衣服，打着半截鱼鳞裹腿，蹬着一双半截翘尾巴千层底的洒鞋。老者把这袖面干净利落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后脑勺往着小疙瘩揪，在后头跟着四个彪形大汉。来者非别，正是小孤峰的老寨主总头巡山手杜坤。吴豹一看搓了半截，师傅，我刚想找您去，您来了，咱这有客人。
注意啊，说着话，这吴豹往眉毛上比划那么一下，那意思您注意，可是白眉毛。他师傅根本没理这根胡子，来到徐良面前，把手一背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。哦，您就是山西大雁三手将多倍人雄徐良，是哪阵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？哎，刚才我在外边听说，张口要镖，闭口要银子，这话是出自您的口中吗？
徐良一看，这小子找茬来的。你看那吴豹长得傻的黑苏的，还挺好说话，这家伙是个牙子。徐良经的事太多了。老仙儿一乐，
一点不假，我是来要银子的。那么老英雄，你说说是给呀，还是不给呢？
徐良把眼一瞪，就盯着他的脸上了。杜坤把脑袋一拨了，这话可难说，想给又不想给。说想给，我得看看徐三将军何许人也。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老朽打算见识见识。徐良一听，这不来了吗？
好啊，要想见识见识，太好了。你说吧，是屋里边，是院里边？
院里的宽敞，请。杜坤他要大战徐良。